呢，就是他讲了两个我们最常碰到的问题，一个叫谦卑，一个叫宽恕。我再说一遍，就马太福音的18章啊，是讲到了我们最常，其实不单单是基督徒，就整个地上的人也都会碰见的，无论你得救不得救，都会碰见的两个问题，一个叫谦卑啊，一个叫宽恕。这两个问题其实是有联系的，所以主先讲的谦卑，后讲的一个宽恕。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时间和这本书，让我们知道您是怎样的一位神，也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是吧？求您带着我们真的有一颗谦卑的心，我们立志愿意成为基督的样式，求您给我们力量和信心，让我们在你里面看见了光，我们就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父啊，也求您让我们在我们的信心里真有一颗宽恕他人的心，能够明白这样做是为了我们的益处。父啊，谢谢您，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十八章呢，我们上次有读了1节到9节哈，那我们解到了一半哈，解到了大概3节左右，告诉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孩子的样式啊，断不能进天国。那今天呢，我们会稍微再回顾一下这个过程，就是当时呢门徒是有一个纷争的，这个纷争的起源是他们想争论一下谁是大的。那这样的情形呢特别常出现在哪呢？特别常出现在刚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其实跟世界的人呢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大家呢既不要被别人定罪哈，也不要定自己的罪，因为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就是这样。所以你会看见呢这时候呢耶稣身边的这些门徒们哈，他们就是刚刚得救的，对吧？所以他们是相信主的，但是呢你会发现他们所碰到的困难和这个事情呢特别像什么，特别像哥林多教会，对吧？哥林多教会保罗讲到前书讲到第4章的时候，他就在讲什么，他说你们一会儿说我是属保罗的，一会儿说我是属亚波罗的，一会儿说我是属基督的，他们就在纷争。那这样的纷争其实就想说谁更为大了，这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那纷争的背后呢是因为远离神啊，是因为骄傲。所以呢我们今天一开始呢就要讲谦卑这个道理呢，先要弄明白这个谦卑是什么意思。如果说呢我拿人的道理来讲啊，那我说谦卑呢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啊，大家一定觉得这个人非常谦卑，对不对？如果我说我在地上三个人里面我就能找到我的老师，你一定会觉得这个人非常谦卑，但在神眼里呢这个人是非常骄傲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哈完全没有上帝什么事儿。我们首先要建立一个特别重要的观念是什么呢？一切圣经里的良善和美德都是以基督为标准的，都是对着神的。所以谦卑呢，你若不是对神谦卑呢，你对人是不可能有谦卑的。我还是用刚才那个例子，就算我说三人行必有我师，那我从这三个人里面学来的东西呢，你觉得在牵涉到我利益的时候，我最后会不伤害这三个人吗？不可能的，不可能。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里面罪的本性啊是怎么的一个样子哈，对，我们都知道我们得救是因为我们里面全然堕落和败坏了。所以我从人那里学来的东西其实是不会帮助我对着神谦卑，不会帮助我得救的。所以人和神之间啊他的关系是第一重的。我们都记得约翰福音路加福音里讲的那个浪子的比喻，那个浪子要回家的时候，他在那猪圈里，他想要回去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他说我回去要跟我父亲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他的顺序是这样的，他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他先得罪的是天， 所以我们任何时候做任何的事情，我伤害人的同时，先伤害的是天，先伤害的是神。所以当我反过来的时候，我要先什么？我先向神悔改。那一样的道理，我骄傲的时候呢，我是先向神骄傲，再向人骄傲。如果我只解决对人的骄傲问题，其实我解决不了我的骄傲，解决不了。地上的宗教啊，很努力的想去给人带来表面的谦卑啊，但其实最后呢，一点也没有与人的悔改有帮助。所以在这里哈，他说你要回转成孩子的样式，他没有说你要三人行啊，去学你当学的东西，因为孩子呢，他是不做主的，他是父母做主的，他是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决定是交给父母的。所以神让我们先解决谦卑的问题，先要弄明白你的骄傲的对象是谁啊？你骄傲的对象是神，是神，这点特别特别重要啊！因为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下意识的都是自己做主，这是我们的一个思维习惯来着啊。我们昨天讲那个福音课哈、啊，讲到雅各啊，雅各的一生就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雅各，你会发现呢，他虽然知道上帝的话语是真的，他也知道神一直在祝福他，但是每到关键时刻，他都是用自己的力量，每每都是这样。啊，就是一要去娶老婆的时候，他就说：“我来给你做七年，我来娶拉姐。”啊，然后一要到什么要去跟他哥要和解的时候呢，他先送四次五次礼。虽然在这之前，他刚刚碰到了二军兵啊，神的使者在看顾他，虽然在那个时候神是告诉了他神会一直看顾他，他还是靠着自己的力去送礼啊。然后当他特别拉结死了，他特别爱他的儿子约瑟的时候，他怎么他给他做一件彩衣，最后他的哥哥们是约瑟的哥哥们特别嫉妒他。所以你会看见雅各的一生啊，他每一次碰到他所想要表达的情感也好，他所想要做的事情也好，他都是靠自己的，他都靠自己，他从来没有真的把自己交给过神。直到约瑟跟他再次见面以后，所以他这一辈子好像是130岁到147岁啊，才是过得最踏实的。所以你会看见这17年啊，上帝就没有再描述了。神很有意思，在圣经里他讲的多的哈，不一定是好的。雅各前面那辈子讲了很多，但你一总结要发现，真的很悲哀，真的很悲哀。他每一次做完以后，他那个日子都很苦。为什么？因为他一决定用自己的劳力去娶拉结呢，他就被他舅舅骗，一骗20年。当他一决定啊，靠着自己去和哥哥以扫和好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听神的，他就直接跑去事件去了。在事件发生了什么？他女儿受辱，他两个儿子把一城的人都杀了。然后呢，他的整个家没有按照神的话去清除掉所有的偶像的时候，拉结就在半当中难产死了。你想想，他特别爱雅各，不是一个沾花惹草的人哈。他这辈子只爱了拉结一个人，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哎，他娶四个老婆，说他不是想这样的，他真的就爱拉结，他爱拉结他娶不到，他爱拉结他老婆难产死了，他特别爱约瑟，约瑟也被他四个哥哥给卖了当奴隶的，很凄惨的一生呢。为什么？因为他不谦卑。大家理解什么叫谦卑了哈？他没有回转成孩子的样式，他要自己做，他一切就是要自己做。所以我们这会我以前讲这个道理跟一个朋友讲的，那时候我们就不要做吗？我们人难道信主以后就躺在那不干事了吗？你知道我们人的骄傲就体现在这儿。神告诉你要做，但不要做主。 做和做主是有本质区别的。你看耶稣的一生，就能明白这两个区别在哪里。耶稣做的事不比你多，他连觉都没得睡的。耶稣经常饭没得吃是小事，他经常觉都没得睡。他在服事上的时间远比我们多，但你看他是怎么样做的？他不做主的，他一切都是神的带领。所以我们人的悖逆哈，其实我们刚才我讲的那句话是我们经常会讲，我已经很多人跟我这么挑战，难道我们信主就躺在地上不干吗？什么事都不做吗？其实他想表达一个意思，我要拿主意。他不是想表达一个意思，他不想做事。其实神让他去做的事，他不想做。哎，但是呢，他想，神不要他做的事呢，他特别想去做，就跟孩子是一样一样的。写孩子一样的，就比如说他其实这时候就想去打游戏的时候，他会编一万个理由。他其实你知道他就是想打游戏，他会说难道我这时候不应该去干什么什么吗？其实你知道他根本不是这个心，神也知道。这就是我们里面的心啊，被罪玷污了以后，我们缺少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对神的话的那个谦卑。这个谦卑啊，是隔绝我们跟神之间最大的那堵墙。这个隔绝了以后，我们很多时候眼瞎，就看不见神的旨意了。所以他在这里啊，他说你要不回转成孩子的样式，他用了一句特别重的词，叫不能进天国。所以我们今天解的第一个难题哈，就是那难道你没有回转成孩子的人就不得救吗？是这样的，我们每一次得救的啊，你会看见在那一刻你是回转成孩子的样式的，你是真的把自己交给他了。好，马上第一个下面一个问题就来了，那我还以后还是会犯罪的呀，对不对？那我不是经常会犯浑吗？那就不得救了吗？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了以后啊，我们里面有一个重生的灵，那个灵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圣灵生的。所以从得救以后呢，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就有两个人了，一个是老我，一个是重生的我。进到永恒里的是哪一个我？是重生的那个我。大家记得啊，老我不管你愿不愿意，你或者现在杀了他，或者你死的时候也就死了。老我是属肉体的，大家能理解这意思吗？就如果我今天重生得救了，我里面有一个新的我了，然后我以后再犯罪会有个什么样的情形呢？我那个声音啊会出来，他会谴责我，只不过呢我会出现一种情形，那个声音胜不过我的老我，我软弱了，我跌倒了。这个是等会儿我们会讲的啊，就是他被绊倒了啊，或者被别人绊倒，或者是被自己的手脚绊倒啊，总之他被绊倒了。然后这个时候他谁掌权呢？他里面他老我掌权。这时候他显明出来的哈，就是跟外邦人不得救的人是一模一样的，显明出来就是罪，显明出来就是纷争。所以刚得救的基督徒就是个样子的，因为你在外面哈，你看不出有什么区别。比如说我得救前呢，我很喜欢发脾气，然后得救以后呢，我还是会发脾气，但是我里面有一个本质的区别，我在得救前哈，我没有那个从神来的声音在我里面，我得救以后啊，我是经历过征战的，然后那个声音弱了，我还是发脾气了。然后我里面的那个声音啊，会谴责我的。什么时候谴责我？就在我发完脾气以后，我就特别懊悔。这个信主的人就会有这感觉，啊，就是觉得哎呀，这真不好。啊，这个时候呢，其实你最需要什么？最需要到主那里去。你要让那个声音啊找到它的源头，但是呢，在外人看来哈，他看不出这个区别，因为你在发脾气的那个当口，你都是老我做主嘛，表现出来的都是面目可憎嘛，就像这个例子起头的那个原因一样，他们在争什么？谁为大？我相信他们如果不跟着耶稣，他们当时跟彼得组成一个渔业合作社去打鱼，他们也会一样争的。我们谁为大，谁打鱼打得好，无非争的不一样嘛，对吧？这时候争什么？谁带人信主带得多，就争这些事儿。但他还是纷争，那纷争的源头都是因为 他的劳务做主了，坐在那宝座上了，他就软弱跌倒了。所以得救了以后哈、我们一直到死的时候，这样的征战哈、会一直持续的，一直持续的。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里讲的，他说我苦啊，这就他说的他灵与肉的征战，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持续进展的过程，直到什么呢？或者你主动谦卑，或者你被动谦卑。好，我们看第四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你给那个我拿一个小的圣经，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哈、叫自己谦卑啊，马太十八章。自己谦卑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自己决定。啊，对不对？谦卑有两种方式哈、一种什么被动的，一种什么主动的。然后冠冕有什么区别呢？就这个区别了。这个和得救没关系，这个和冠冕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想把教义讲清楚，不要搞混了啊！所以你千万不要拿着说什么，哎，你怎么又跌倒了，又骄傲了，所以你不得救？不是的，你有一次最重要的主动谦卑的时候，你就得救了啊！那是什么？就是你得救那一刻的谦卑。你说主啊，对不起，我错了，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你就重生了。神的话是信实的，然后你重生了以后呢，你经常会犯罪啊，你会经常被你老我抓住，在那一刻呢，神会把教导给你，就是什么，就是这些神的话。所以你总是面对一个选择，我是继续主动谦卑呢，我还是接受神的管教啊。告诉大家啊，你若不主动谦卑呢，神的管教一定会来。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家里的儿子，能不被管教吗？对吧？否则不就是私子了吗？对吧？希伯来书讲的，哪有自己家的孩子不管教的呢？不可以的。所以你既然在家里生了，做父亲的就一定会管教你啊。等会我们会读一下启示录的七封信哈、除了两个最好的教会，剩下的五个神全都管教，讲得清清楚楚，他全部是要管。这个管教的方式就是什么？就是被动的谦卑。他总是要让你谦卑，但这两个哈，你会发现有区别。区别是什么呢？冠冕就有区别了嘛，对不对？怎么叫冠冕有区别？假设你家有两个三个孩子，一个从小就特别听话，他主动愿意听话；一个呢，每次都要你没事要教训他一顿，他才听话。你觉得谁的冠冕大？很简单的嘛，主动的那个大嘛。阿门。但是那个被动谦卑的不是你儿子吗？还是的。所以千万不要说他就不得救了啊！这里讲过啊，断不得进天国是指你首先你会有一次谦卑，然后呢天国里是有大小的，否则你三节和四节你并起来啊，你会说，那既然天国里都是谦卑的，那怎么还有大的呢？有的，凡自己谦卑的就是大的啊，阿门，对不对？对对，要记住啊，自己谦卑的就是大的。但是呢，我们不是每一次都自己谦卑的，我告诉大家，因为我们这个路啊，它太长了。虽然到见主面啊，可能在漫漫历史长河里也就很短一瞬间啊，也就几十年啊，甚至十几年啊。但是你知道，我们每一天都是在罪的试探里的。每一天都是的，因为我们老我的罪性啊太强大了啊，就这个骄傲体现出来的各个点啊，我刚才讲发脾气只是一个啊，那可能什么，可能是贪婪啊，可能是其他的败坏，对不对？你就像那个哥林多教会，甚至还有什么收他的继母这种事儿，哎，那这个弟兄居然还做了，做到最后他不悔改的，哎，这到一个程度要教会要审判他。等会我们会用这个例子来讲这个教会的宽恕和审判这个。所以十八章一个整体哈、它的确是跟成圣有很大关系的啊。所以我们刚才上次讲了，从十六章开始往后，更多的内容是在讲成圣了 啊，是在讲成圣，就得救的内容他已经翻过去了。但是呢，成圣里面呢，你会看见呢，他上来讲的话题啊，都是最常碰到的，对不对？谦卑就是最常碰到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远离神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骄傲嘛，所以我们因为骄傲所导致的一系列的困难和麻烦，神要让我们解决，他得回到哪里来？他得回到谦卑的本质来，就是你得认识到你自己是骄傲的。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哈。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是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个逻辑关系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啊，我们的身份非常的尊贵，非常的尊贵，尊贵到一个程度呢，神的眼呢，一直在我们身上。第五、第六节、第七节和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哈，他都在讲这个意思，他都在讲这个意思。他说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神看为至宝。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我们骄傲的人啊，你要理解，你源头是来自哪呢？是来自于你不信。来自于你害怕，你不敢把自己交给主。所以今天我讲的很多内容可能有一些颠覆的，就大家觉得这里面没有逻辑关系，但其实逻辑关系非常非常的重。如果我真的相信神，我真的相信在神眼里我有如此的珍贵，我就敢把自己交给他，我就敢于不自己做主。这点非常重要。我们每一个人啊，其实里面都是因为惧怕而做罪的奴仆的，都是因为惧怕，各种的怕，怕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怕被人笑，怕这个世界不接纳我，最后什么？最后怕死，很简单，对吧？病了怕死，或者别人威胁你怕死，怕生病，怕穷乏。所以神说什么？神说我们很珍贵。他说我们的一切啊，在他眼里，他看为如此的宝贵啊。他说凡使这一个信我的小子跌倒的，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所以你会看见上帝把两面都揭示出来。他一个信我的小子，这注意，这没在讲得救啊，他在讲成圣，对不对？就是已经得救了，这个人是已经得救，信我的小子就是什么？就是重生得救，就是教会里最软弱的那一种，就教会里信心小的那种。然后呢，世界的人呢，如果把恶做在这种人身上啊，上帝对这种绊倒他的人审判是极其重的，重到一个程度，他用了个比方，他说不如把磨石挂在他的磨盘啊。磨盘多重，大家知道吧？挂在这个人脖子上，沉到深海里。啊，我们都知道深海哈，是在整个圣经里面是特别特别糟糕的一个地方。啊，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海也要交出其中的死人啊。深海其实就等同于地狱来着。啊，就是神在审判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啊，人的审判是。不同的，只不过呢，天主教发挥了一下，发挥到不同的这个什么炼狱啊，什么各种各样。但是呢，圣经没有讲的那么清楚，我们就不要发挥。但是呢，圣经的确启示了这个原则，不是说你死了去了地狱，大家待遇都是一样的，天上的冠冕不一样，地狱里的惩罚也是不一样的。但究竟怎么不一样，我们不要去发挥，但的确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上帝曾经指着加百农、伯赛大这几座很悖逆的城说什么？耶稣说什么？说到时候索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好受呢。索多玛是旧约里特别著名败坏的城，而且我们也知道索多玛人一定是未来要受很严重审判的。他说那些人所受的比你还好受，索多玛人很坏的，这是我们知道的。那如果他们受的比加百农人好受，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审判是有区别的。那意味着你使一个信他的小子跌倒的这个人所受的审判是更重的。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分开这个道？他其实就想告诉我们，他一直在看顾我们。好，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先跳过这个第七第八这几节，我们看第十节。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所以他是穿插着讲的，他 两面他是穿插着讲的。他一面要讲他的看顾，他一面要讲什么？一面要讲我们自己的责任。所以我现在在讲神的看顾，就是我们之所以不谦卑，之所以骄傲，不愿意信，是因为我们害怕，我们不知道他有多看顾我们。然后他说什么？你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小子是什么？信他的，最信心小的一个，对不对？好，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大家真的不知道，你们得救以后身边多少天使？你要知道，天使是不死的，天使是服役的灵。也许服侍过戴德生老弟兄的这个天使现在在服侍 Harold， 大家能理解这意思吧？因为戴德生老弟兄已经见主面了嘛，那个天使下一任就是什么？哎 Harold 来了，来轮到他了。能明白吗？能理解吗？天使的数量是极多的，但是他是不死的，但他一直在工作。所以你会看见天使就是我们很好的样子，就他不做主，但他一直在做。他做谁的旨意啊？天父的旨意嘛。他在干什么？他在看顾我们呀。你们这在座很多母亲啊，你哪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一个月，你让他自己去打杯水喝的？你为什么不让他打杯水喝？因为他不会嘛，对不对？你要看顾他嘛，阿门。但这个小孩子他随着他年龄的长大呢，他的主意越来越大，对吧？然后你慢慢要管教他，我们也是一样的，对吧？我以前看过一个有意思的笑话，说六个月以下的小孩的妈妈抱着呢，像抱着一条鱼；六个月以上的像抱着一个八爪鱼。为什么？因为他主意大了嘛，对吧？抱着条乌贼，他想动啊，他主意大，所以你要管教他。但是呢，你还是在看顾他，阿们，这个不矛盾的。大家千万别觉得这是矛盾的。你会一直看顾他，同时你要加上管教他，阿们。一样的，天父也是一样的。所以看顾的时间呢，是直到你见主面的时候的。天使现在也看顾 Harold， 是吧？只不过 Harold 的软弱时候你看不见，为什么？因为他生命比你好，对不对？就像在小孩眼里，好像妈妈是无能、无限这个无限大能的。其实你也知道，你经常会软弱，只不过他的摸不到你边界，就这么个区别。我们也是一样的。所以他说什么？他说你不要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轻看的意思是啊，你不要以为他的地位卑微，他身边的服侍他的仆人一大把，而且这些人常见天父的面，就他是王子，你不要小看他。你会看见耶稣在讲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我们当中跳过一段啊，因为我要用逻辑把这些串起来，否则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讲，好像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没有原因，他非常原因深刻的，就他在告诉你这个硬币的那一面，就是你为什么骄傲呢？你为什么不谦卑呢？你不相信他，不相信他是因为你不知道你是谁，你以为你还是那么尘土炉灰里出来的，你是，但你重生了以后你就不再是了，你是谁呢？你是天父的儿子。身边有诸多看顾你的。好，他再继续往下啊。他说一个人有一百只羊啊，十二节，一只走迷了路，你们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还欢喜还大。路加也讲过这个十五章，我们知道路加十五章就在讲一个主题，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 失丧的人啊。周老弟兄曾经详细解过这三个比喻，对吧？失丧的羊，失丧的钱，失丧的人，对吧？然后周老弟兄也讲过，不是说这个羊没有迷路，他说地上没有什么艺人，一个也没有，只不过呢有的人认为自己没有迷路，所以地上呢不是没有迷路的人，每一个人都迷了路，只是呢只有两种人，一种认为自己没有迷路的人，一种知道自己迷路的人。翻译过来呢就是两种人，一种知道自己有罪的人，一种呢知道自己没有罪的罪人，和知道自己有罪的罪人，他全是罪人。所以他这里说呢，羊迷了路哈，是指那真知道自己走迷了的那只羊，神把它找回来，这是神看为至宝的。那九十九只认为自己走得很嗨的，没有不需要神的，神是什么？神是不会救他的。为什么不救？因为他不需要救嘛，对吧？你今天出去路上，你抓住一个人说，哎，你是个罪人，我要救你，你会被打一顿的。一样道理，因为他说你才是罪人的，我好得很。所以得救的前提是先知道自己需要救，他才得救。但是呢，我们这里重点是什么？是重点是那欢喜啊，欢喜，神非常欢喜，而且哈，十四节，你们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的一个失丧。所以天上的父救上来的每一个，他是眼目常盯在他的身上的。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要点啊。今天讲的第二个要点就是第七节到第九节啊。这世界有祸了哈，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那将人绊倒的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一只脚叫你绊倒，将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缺一只手或缺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两手两脚丢在永火里。我们上次读了哈，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把它弯出来丢掉，你一只眼丢进入永生，强如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非常重的话我相信引用这两节经文的人相对比较少一点。为什么？不敢用，怕吓着人家啊。但我们要知道圣经的真理呢重要性都是一样的，一定没有哪些话呢神说哎重要性差一点的啊。你不敢用的时候，往往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理解神在这里在想说什么啊。我们首先要看这个上下文呢，上帝在讲什么？上帝在讲谦卑啊，在讲你如何能够到自我谦卑。因为神当然不愿意让你被动谦卑嘛，是吧？因为被动谦卑要管教你嘛，对不对？就像在家里做妈的，你觉得你特别希望你儿子犯浑打他一顿，然后他再谦卑吗？你当然不希望，你当然希望他什么？他一开始就听话，你说什么他都理解。阿门，一样的。所以神呢，他特别盼望我们立志。哎，所以他在讲一个什么道理？他在讲一个立志的道理。他说你要特别的清楚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首先你的罪对你的影响会大到一个程度呢，就像你的手脚哈，跟你这么近的关系。第二呢，你所在的这个世界呢，巴不得就把你拽到罪里面去。然后你要干什么呢？你要说主啊，我立志，我哪怕我手脚不要，我眼睛不要，我也不愿意得罪你，我也要顺服你的话。这里我先岔开来讲一个哈，他这里并不是在讲进入永生和进入永火是你残缺的肢体进去的啊。这个马唐纳弟兄在解这段的时候特别提出来过，今天可能有一种的误解，觉得好像哎你是缺胳膊少腿进到上天堂去的，不是。我们在天堂里是神会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体哈，他是讲着你在地上进到永恒的那一刻呢，你与其得罪神，你不如瘫痪了。大家能体会这意思吧？你与其得罪神，不如瞎了。 啊，这个我觉得道理也很能理解。假设我就是忍不住，我就是小偷，我就喜欢偷东西，你觉得怎么样？我还巴不得我手没了，我不偷了，因为偷东西这样对我带来的后果和我手没了给我带来的后果是一个天一个地的。因为我不管手有或者手没，我在地上也就活个几十年，一百年我就死了，我死了这一夜就翻过去了，阿门。但是我偷东西这件事情带来的后果可是会影响永恒的，阿门。大家理解这个道理了。所以你会看见呢，神当我们立志以后啊，其实他的手是很轻的，否则你在地上啊看见的基督徒可能很多真的都是缺胳膊少腿的，没眼睛的。你会发现神的手是很轻的，但他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神的良善啊和神律法的圣洁啊，他都是真的。所以他的良善，他的爱体现在呢，他是那个特别不愿意惩罚人的神，这个是真的。同时呢，他也是极其圣洁，是完全没有任何妥协的神，在圣洁上。所以在这点上呢，我们最蒙福的人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是你说主啊，我愿意这么做，我真的愿意，我愿意到一个程度，我腿没了也愿意，手没了我也愿意，我眼睛瞎了我也愿意，我就是不愿意犯罪，我死了都可以。神特别喜悦这样的人，弟兄姊妹们。当然我们可能会有一种极端的情况啊，撒旦呢会用你的软弱啊，比方说 Harold 长老经常举的这个例子，说当时在苏格兰逼迫最厉害的时候，别人会把你的家人推到你面前说你要否定耶稣呢，我们就不把他推到悬崖底下去。如果你不这样呢，你坚认耶稣的名呢，我们就把他推下去。所以我们不是说不可能碰到这样的情形，对吧？比方说有人拿把刀在你边上说你要否定耶稣的名呢，我就不砍你的手，否则我就把你手砍下来。这种情形不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呢，我盼望大家要明白哈，我们每一个环境都是神比了又比，量了又量的。他若知道你没有这个信心呢，你就不会临到。所以这两个都是真的。讲神的道啊，真的要平衡，要平衡。你要知道神是何等的良善，他又是何等的大能，他比你更了解你。所以他知道你的信心到哪一个度，所以他让你所受的不会超过你所能受的。但是你的环境里呢，你总是需要去伸手跳一下才能够到一点东西的。所以你现在一定会有一个难处的，需要你下定一个决心，可能不是断手断脚这种决心了，但可能是什么呢？比断手断脚要容易一点，但对你已经很难的决心。啊，比如说我最近发烧哈、生病，我就知道这个其实是很需要决心的。因为人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其实你的灵是很软弱的，你很容易犯罪，你很容易发脾气，你很容易做各种得罪神，你甚至会容易抱怨神啊。因为你的服事还会一直在，你还会一直在做，而这个时候呢，你所经历的试探就来了，这些都是你的环境。但是呢，所用的原则是一样的，只不过上帝一下子把这个事情讲到了一个极致。因为人痛惜爱惜自己的身体是摆在最高位的，对吧？比方说呢，你今天有机会发笔大财啊，赚100万，但同时呢，你发现呢，你查出癌症来了，但是呢，你只要100万没了，你就可以癌症不得，你说哎，那算了，那我还是不要得癌症。所以人的排序是排得很清楚的，是人是绝对不会算错方向的，大家知道了。所以上帝也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他没有拿100万来做这个，他没有拿1000万两银子来做这个例子，他拿手和脚来做这个例子，因为他知道呢，你1000万两银子和手和脚你不会选错的， 对不对？如果你有一千万两银子，有个人拿把刀说你把一千万两银子给我，我就不把你手砍下来，你就给他了，你不会算错的。但是你跟手和上帝和神的名去比呢，这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们一直是在拿这个和我有的东西比，只不过上帝这里一下子比到了个最极端的，对吧？那这里很可能是什么呢？别人怎么看我，哎，我在人的眼里的形象，这是我要放掉的，是可能是让我跌倒绊倒的这样东西，和神的名就开始比了，对吧？从这开始比，一直比到你的手和脚，这就是你一生的路，这就是谦卑的路，这就是成圣的路。成圣在干什么呢？就在干这个事儿，就在干这个事儿。你刚得救的时候，可能拿个最小的跟你比，因为什么？可能以前我特别抠门啊，给人十块钱我都天天惦记啊，那什么呢？我就拿十块钱开始做，就十块钱和上帝的名开始比，就是这样。因为砍掉十块钱跟夺了我的命一样啊，来啊，就开始来，一直走到什么？一直走到手和脚、眼睛、生命。谦卑的路就是成圣的路。好，我们第三个点哈，今天要讲的就是神盼望我们谦卑啊，但他一定会让我们谦卑，他不是被动的，神永远都是主动的，但我们有两个选择，我们可以主动，我们可以被动。我们今天看一下那个启示录的七个教会哈，这个会对我们有些帮助。启示录的二章，二章从一节开始哈，启示录的七个教会呢是非常好的七个教会的样板。你会发现呢，不是所有教会都是好的，就说明呢不是所有教会都是顺服神的。当中呢只有两个在神眼里是好的，有五个啊神是要管教的。这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在地上的基督徒呢，不是每个人他都是愿意主动谦卑的，可能呢我瞎说啊，可能七个里面呢有五个是不愿意的，有两个呢是愿意的，男女七个孩子有两个是听话的，有五个是不听话的，但那五个呢你是要管教他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看二章，启示录的二章，二章这个一节到七节哈，是第一个教会叫以弗所。以弗所的问题在哪呢？以弗所的问题在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问题来了啊，都有问题，各种问题啊，那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啊，他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好，为什么要读这些话啊？神总是这么带领我们，他先要告诉你你当怎么做。做爸妈的不是说哎，你一犯浑我就打你，不是的，你怎么样你会先告诉他什么是对的，对不对？你先用话语来管教他。话语的管教是怎么管教的？就他说你爱心坠落的人啊，你要回想你是起初在哪里。为什么？因为我们起初都是得着神的爱的嘛。阿们。就比方说呢，我去救一个弟兄，然后呢我看他很浑啊，我就很生气，我对他很严厉。这个时候呢，我若想起我起初神是怎么容忍我的，我就能悔改。阿门。能体会神的心吗？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回到爱里去呢？我得想想我当年我是像耶稣那样的吗？我当然不是，我也很悖逆，但我不是一行悖逆的事我就被雷击杀了，没有吧？那神是怎么容忍我的呢？我要想得起来，这是我的起初。哎，阿们。对，我想起来了，我就能包容这个藏在悖逆里的弟兄。这叫你要回想起初。好，但如果他不怎么样呢？你看神会有第二步的哈。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第五节哈，第五节的后半段啊，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哇，这个好厉害的， 这叫管教了。所以看见了吗？区别哈，他先怎么样？他先用话来告诉你，但是呢，他会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真的需要悔改，就是我们真的是在一个什么状态下，我们是在已经悖逆了，已经骄傲了，已经远离我们爱我们的主了，然后我们怎么样？我们先回到他那里，我们先谦卑。如果我不谦卑呢，他就管教我，他把我登台挪去啊。我们再来看啊，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这是一个好的教会啊。这个好的教会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有苦难啊，所以神没有告诉他们要悔改啊，只是告诉他们什么呢？第十节，你们将要受的苦你们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备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看见了吗？对于这种主动谦卑的，神是怎么样？你要至死忠心。至死的意思是什么？砍手砍脚，对不对？阿妹，没错吧？挖眼睛是一个意思，对不对？就是你不能在任何的事上与罪妥协，你持守我的道，哪怕直到死。然后会有什么？生命的冠冕。就是你愿意持守神的道，愿意立志，我说主啊，我什么都不要，我愿意给你，你会得着什么？你会得着冠冕啊。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啊，二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这又是一个教会啊。这个教会的问题在哪呢？在十四到十五节啊，就是两个，因为比较长我就不读了。一个是巴兰的教训，一个是尼格拉伊党啊。巴兰的教训呢，其实是在讲什么？跟世界跟世界行淫啊，就是贪恋世界了。就巴兰就什么？为了钱去做神的工啊。对，就像今天你可能去到一个教会，他问你要钱啊，对，他说我这个靠这个谋生的啊，这个就叫巴兰的教训啊。那尼格拉伊党呢，其实这个有很多的争议啊，我们就不在这里来解释了。就有的是说这个有这个教职的这个阶层的这个争论，因为尼格拉是这个一个词根的这个翻译啊，这个比较深了，我们不讲了。那十六节呢，是我们要讲的一个重点，就你们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那里，我用我的剑攻击他们。一样的，上帝把问题指出来之后哈，你若悔改，你若谦卑，你就可以得着，你若不呢，他要来管教你。所以他从来不会不管教他的孩子。我们再往下看哈，十八到二十九节哈，这个教会的问题就是容忍耶洗别啊，容忍耶洗别。然后呢，我们就看那个悔改的那一节，二十一节，我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就不肯悔改他的言行。看呢，然后他就把这个耶洗别的这个情况讲出来了哈。那对，然后他说呢，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二十四节半段啊，二十三节哈，我要杀死他的党类，要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啊。然后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你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要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等到我再来哈。这个讲的也是一个道理，就是你若能够顺服，神的恩典会临到你；若不能呢，神的管教就会临到你。撒迪也是一样哈，我们就不再一个个读。撒迪是在三节哈，三章三节， 啊，回想你是怎样领受，又是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一个道理啊，并要遵守又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们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们，也绝不知道啊。那临到你们像贼一样，就是来管教了，就是管教了，就是你或者悔改，你或者被管教。第七个是一个好的教会，我们最后来讲啊。第六个就是七节到十三节，就是腓拉铁腓，我们最后来讲。我们先看最后一个，第七个就是老底家。老底家的问题就是啥都好，啥一点好的都没有啊，一点好的都没有。就是他以为他是富足发了财，十七节啊，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所以他告诉他呢，要什么？要去买眼药，买白衣。然后第十九节说什么？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讲得非常清楚，就上帝把问题全给你讲出来，然后你就两个选择，你或者主动谦卑，或者被动谦卑。我们看一个主动谦卑最好的例子啊，这就是我们的榜样，就是腓拉铁腓教会啊。腓拉铁腓教会是怎么做的呢？你来看啊，他说呢，第三章的第八节，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啊。注意啊，这个词特别重要，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呐、啊，我在你面前开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议会的人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这在讲什么意思？这在讲这个教会的真理非常坚定。那所有人带着异端邪说到这个教会来的，都站立不住啊，所以都要到他面前来下拜啊。所以异端邪说只能在那个真理不坚定的教会呢，能迷惑人。对于遵守主的道的教会呢，异端邪说他没办法进得来啊。然后继续再往下，你既遵守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神会让你经历患难，也可能不让你经历患难。你会看见两个好的教会啊，一个是经历患难的，一个是不经历患难的。但是两个好的教会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励志的。我再说一次啊，神可能让你经历患难，也可能不让你经历患难，但是他们都有个共同点，他们都励志遵守神的道，至死不改。阿门。所以不是说你信主你一定是去吃多少苦，这个是在谁的手里啊？是在神的手里。这个不就是多少的苦难本身是神给你环境，是他的主权，但是励志是你的主权。所以我并不是说呢，我听了这个道以后回去把手砍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得立志。你说主啊，如果有一天我面对这样的环境，主啊，你知道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把自己献给你，即使是舍了自己的生命，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弟兄姊妹们，这个是谦卑的那把钥匙。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是谦卑的钥匙，这个钥匙是打开一切难题的门，乃至地上的难题。你有了这把钥匙，你就无敌了。你说主啊，我愿意，乃至这样的代价是我的手脚和眼睛，我也愿意。我若软弱，求你帮助我，我会害怕，求你给我力量。这是非常蒙福的祷告。我刚才在讲的其实就是个祷告了。然后呢，你会得着什么呢？我们来看哈，十一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这个是不是跟士美拿教会很像啊？你要至死怎么样？ 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一样的。他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所以冠冕是会有的，但是他给了谁呀？他给了那些主动谦卑的人。阿门，对不对？就是我愿意嘛，对吧？那当然就有冠冕，但这个和得救没有关系，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把这个混成得救啊。那今天有一种的误导，说哎，你要不经历这个，你就不能得救，这个你要把它踢出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和得救完全没有关系，这个是在讲成圣，讲你和主之间爱的联系。他或者呢让你被动的谦卑，一点一点管教你，或者呢你在他的话语里，你立志跟随他，你主动谦卑，那你得着冠冕。但是无论两种哪一种情形，你都得救了。所以呢整个上下文它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信他的小子，对不对？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十八章。所以我们解这一大段的时候要记得一个大的前提是什么？信他的小子哈，信他的小子，千万不要去拿这个去当做得救的道理哈。得救的道理是什么？是个罪人，你要谦卑接受主的救恩啊，这是我们在十六章前反反复复讲的很多的内容。所以在这里他在讲谦卑，因为这是一个没有法利赛人的场合，没有不得救的场合。这是什么？这是一群主的孩子在那抢谁当老大啊，是这么一个场合啊。所以主在教导他的孩子啊。那我们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最主要的内容啊。那我们继续往下，我们先从十五节读到二十节，我们进到一个新的话题，就是审判和宽恕。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了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
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那时你的啊，我们先停在这哈，先停在这。这个时候呢，他又切换了一个主题了哈。他在讲弟兄得罪你，教会该怎么处理。其实呢，主的逻辑是这样，他并没有离开原来那个话题。他刚才在讲弟兄之间的纷争哈，自然就会碰到下面这个话题。因为我想跟你争老大，最后怎么样？一定是我们彼此得罪。我有我的过错，我会伤害你；你有你的过错，你就伤害我。所以呢，教会里面呢，当你讲到骄傲的时候，自然会牵涉到一个话题，就是怎么来判定犯错的弟兄，以及怎么来对待这样的弟兄。就是你判定是一个方式，是一个原则，然后呢，你怎么来对待他？就最后的结果你怎么来对待他。然后他这里讲到，他说你的弟兄得罪你哈，你就去趁着只有和他在你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十五到十七节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是你怎么去判定。判定的意思哈，怎么讲呢？就是实际上就是来判断这件事情。我要小心用词哈，因为我们经常会把判断和定罪混起来啊，就是论断其实是定罪来的。就是我们说不要论断人啊，其实里面是包含定罪的，但是不等于不要判断。 判断和论断是两个概念。你若不判断呢，你就没有智慧了，你就是一糊涂人，就是一愚昧人，对吧？就比如说呢，路上有个人要跟你说，其实他要骗你，你说我不能论断人，你说你是傻瓜。对，这个不叫用神的圣经，这叫没有智慧。神的道是非常智慧的，神的家自然会有属肉体的基督徒，那就自然会有罪，那有了罪呢，就自然会需要判断，对吧？所以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个词哈，叫辨识助灵。所以辨识助灵就是什么？你总是要看你这个人里面他所信的到底是什么，你没有在论断他。论断是什么？论断你是看他的动机，叫论断。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判断只看他外表，就他做的事。好，我举个简单例子哈，比方说呢，你得罪了我啊，比如说这个老陈弟兄得罪了我，他说了我不好的话，然后呢，这句话我听见了，我就要用15-17节的内容来处理。但是呢，我说他说这个话就是因为嫉妒我，这叫论断。为什么？因为他是不是嫉妒我不知道。大家能体会吗？就比方说呢，我会偷东西，我会拿别人东西啊，我拿了老陈的一个衣服，我拿他一件衣服呢，我可能是出于嫉妒，也可能是出于贪婪，也可能是出于仇恨，对不对？你怎么知道我里面是什么原因呢？但是我拿他衣服这件事情是真的，这件事情我做了，我错了。所以你不论断人呢，不等于说我拿他衣服这件事情你也不说，这叫什么？这叫糊涂，这个叫不按照神的道去做。所以教会里你看见有人行犯罪的事，你是一定要讲的，你若不讲就没有按照神的话去行。大家理解这意思吗？但是你不能说呢，你看你啊，你就嫉妒他还拿他衣服，这就错了，这在论断人了。所以我们要非常有智慧的来处理教会的纷争。怎么有智慧？你要完全按照神的道来行。神的话像3尖2刃的刀，剖开人的心思意念啊。他说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多说一句就是出于那恶者，全都是有道理的。是就是什么？我拿了东西就拿了东西。不是就不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拿，你不知道我为什么拿，你就不要再多说，多说一句就出于那恶者，对不对？比如说你说，哎，你为什么拿老陈东西啊？就是因为你嫉妒他，后面那句就是出于那恶者，你在论断人。但是前面一句你必须要说。但我们人呢，特别喜欢说后面一句，不喜欢说前面一句。为什么呢？前面一句得罪人，后面一句比较爽，比较泄私愤。所以你要小心我们的心呐、啊。我们的心是不愿意得罪人的，我们不愿意把人的恶哈、啊、显明出来，但这一点是神告诉我们要做的，尤其是一个教会的。第二呢，我们又喜欢去论断人的动机，特别喜欢啊，这就是我们的罪性啊。其实我们更愿意的是论断人的动机，但这个是神明令禁止的。所以我们回到这段经文，他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注意哈，这个的环境是什么？你是当事人，你是当事人。所以当事人是先要第一个要先出来的。大家能体会到这个心吗？就是比如说呢，我得罪了陈弟兄，谁是当事人？我和他是当事人。你不能等着其他人先把这事，他得立刻先来找我， 找我干什么？指出这件事来，对吧？比方说呢，我说，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嫉妒人呢？他立刻就来找我，他说什么？你这个话说的不对，不合圣经。我听见了，但是呢，我里面没有这颗心，你在论断我的动机。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了啊。你就去趁着什么，只有你和他在一处的时候，注意哈，这三十五十六十七节三节非常重要，它是一个总的原则哈。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不能颠倒的。第一步一定是什么？这在讲处理人和人的矛盾啊，非常重要的啊。我应该去找那得罪我的人，当面跟他说。这个当面当谁的面？只当他的面。你不要找一堆人，理解了吧？神的话一点不能加不能减的哈。你看他说什么？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清楚吧？这个命令很清楚的。然后这个时候你把长老叫来，对不对？不对，你说长老都不行吗？当然不行，因为不合圣经，不合圣经就不对。理解了，非常重要，一点都不能错，因为这个撒旦就是这么做工的。你只要错一步，你会发现呢，事情会越搞越糟。因为你当着他的面的时候，你是让他感受到你真的只是想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帮助他，你不是在定他的罪。因为你论断人的动机，要定人的罪哈，其实最希望人多，越多越好，没错吧？哎呀，他就是个嫉妒的人，他就是贪婪，你希望巴不得一群人在五十个在这听啊。如果你只是对着他的时候，其实你就是想帮助他。你为什么要指出他的错来？因为你要得回这个弟兄，阿们。你不希望他以后继续这么错下去，所以你要当着他的面指出来。好，我们继续再看第二节。他若听你啊，十五节的后最后啊，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所以呢，你指出来以后，他会有两个结果：我接受，或者我不接受。我接受呢，我们就和好了，因为是他得罪我，所以怎么样，就得回了这个弟兄，对不对？讲了以后他认了，如果我有弟兄得罪我，我跟他去说，说了以后呢，他认了，我就得回了这个弟兄。这件事情啊，再没有别人知道了，只有我和他和上帝知道。上帝非常喜悦这样的事，为什么？因为只要他认，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就发生作用了。你若认自己的罪，神必赦免你，神是信实的，阿们。这事就过去了。这样的场合就像什么，浪子跟他父亲跟天在一起的关系是一样的。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父亲当然原谅他，天更原谅他了嘛，上帝更原谅他了，对不对？如果我去跟我那个弟兄指出来，弟兄说，哎呀，真是对不起，我没有看见，求你原谅我，上帝会不原谅他吗？不可能嘛，我也原谅他了，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啊，这是最好的情形。若教会一直这么做，教会怎么会有纷争呢？阿们。好，我们继续再往下啊。十六节，他若不听怎么办？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注意啊，这里长老还没出来，怎么样？两三个人，对吧？为什么两三个人？因为在旧约一讲到见证都是什么？两个人，至少两个人，对吧？三个人更好。如果你带了两个人一起去，那三个人的口句句都可定准了，都是真的。那为什么要带两个人去呢？因为这个时候你还是要得回这个弟兄，对吧？因为他很可能觉得什么，我不认了，这事儿你凭什么说是这样的？两三个人大家都这么认为，你知道，哦，这件事情可能真是我错了。因为我们人的罪性啊， 就体现在不肯认错上。我们是因为不肯认错而失丧，没有得救的。我们也是因为不肯认错啊，没有办法走好成圣的路的。所以神在这里呢，他给我们预备一条啊特别好的认错的路。最蒙福的就是那个一个去找他他就低头的，这叫什么？这叫主动谦卑。这种人最蒙福了，这种人是要得冠冕的。其次是什么呢？其次是两三个人去了他也认了，哎呦这好像是的，这个我错了啊。你会看见的，每一个里面他都会有个分叉哈。十七节，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什么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今天就不画一个图哈，我们想一想，它是一个树形的图。先什么？你自己去找他，他认就好了。如果不认呢，再往下两三个人再找他，他认又好了。再不认呢，教会是什么？找长老，找教会的执事，教会的管理者啊。然后呢，他还有个选择，他认又好了。他还不认呢，就把他当作外邦人和税吏，实际上就赶出了教会。然后你说，哎，他赶出了教会，那上帝不管他吗？啊，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哥林多前书》哈，《哥林多前书》五章，我们要用这个例子啊，今天最后我们用这个例子把这三节解清楚啊。哥林多教会五章，哥林多前书五章，五章一节，我会读一个故事啊，五章一节开始，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这个故事的起头是什么呢？保罗写哥林多书的时候，哥林多教会非常非常的糟糕。事实上呢，哥林多的教会呢，哎呀，这个一直是这样的。直到第三代的教父的时候还是这样的。克莱门主教啊，就是罗马教会的第三代主教，曾经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哥林多。到那个时代，那已经是90年左右啊，就是那个使徒约翰看启示录就快要去见主面的时候，那已经是写前后书，已经又快过去三四十年了，还是这个样子，很可惜啊。就是你若不立志跟随主，你会发现呢，你再多的所谓的属灵恩赐，你再怎么样啊，这个教会就一直是在肉体里，很悲哀。然后他们的一个情形啊，在当时保罗写这个书的一个情形就是，他们当中有人居然娶了他的继母，我估计就是他这个他父亲死了，这是非常败坏的事情啊。这个在旧约都这个神的律法里面都讲得很清楚，是绝对不可以的。然后呢，你会发现保罗在说什么？他在说你们这些教会的人不对呀。你看见了吗？保罗在这里说的是谁不好？他没有说那个收继母的人怎么坏。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看见了吧？保罗恨的是谁呀？教会的人呢？因为教会的人没有按照刚才的那一段十五、十六、十七节去做，你先要知道这事的人，自己先去找到这个人。比方说呢，收着继母的人，这家邻居也是个基督徒，也是在大家哥林多教会一起聚会。当他听说这件事的时候，他应该怎么样？他应该第一时间去找到这个人，说你这样是不行的，你赶紧停，向神悔改，神一定赦免你。你猜怎么样？别人把他赶出来，对不对？然后他再去找两三个邻居，大家都知道这回事的，去找他说你这样不对，你不能这么做。好，又不听，又把他赶出来。这时候怎么样？ 找到教会去，找格林多教会的长老，大家一起去跟他说，你一定得改。他再不听，保罗说什么？把你们从中间赶出去。然后第三节，我身子虽不在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一样，已经什么？判断了行这事的人。注意哈，判断其实就是审判的意思，它不是论断的意思。所以我们是有审判的职责的，圣经说我们要审判天使的。我们审判的职责不是说我死了以后到天上主再把这职责给我，我在地上得救以后我就有这职责的。审判谁啊？神家的人，不是审判外邦人。等会我们再讲啊，所以这个真理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啊，你说，哎，那是不是路上我看见一人做，我也得把他揪出来，按这个方法来行？不是的，不是的，那跟你没关系。保罗在后面的书信也讲过了哈，他若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个在这地上没法过了。他在讲什么？他在讲神家的人，判断神家的人，责任在谁身上？在我们每一个神家的孩子身上。这个责任是摆脱不了的，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然后呢，第四哈，就是你们五章四节，你们在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知道神的心有多好吗？这个孩子经过了这一段以后，说明什么？他没有可能主动谦卑了，现在该轮到什么？被动谦卑了。阿们。主动谦卑，十五、十六、十七三节做完就做完了。十五节干什么？你去找他。十六节干什么？你找两个人一起去找他。十七节干什么？整个教会都去找他。这叫主动谦卑。如果走完了再不行怎么办？赶出去。赶出去是什么？让他失丧吗？让他死了吗？不是。让他怎么样？被动谦卑。怎么被动谦卑？因为罪就会有代价，会有后果嘛。你收你继母，你可能没有代价吗？你行淫乱可能没有代价吗？不可能的。你说我天天吸毒没有代价吗？绝对不可能的。代价哪里来？罪的后果自然就会管教你，神的手就在他身上了。但是神的手在他身上目的是什么？让他的肉体败坏，他的灵还可以得救吗？最好的例子就是罗德嘛，对不对？他每次都不听亚伯拉罕的，最后他有没有得救？他还是会得救的。但得救就啥也没得着了，对吧？他那么早就见到亚伯拉罕，他那么早就跟着亚伯拉罕，他到最后他啥也没捞着。哎，为什么什么也没有，什么冠冕也没有呢？因为他就喜欢索多玛嘛，他天天待在索多玛嘛。你天天待在索多玛，你生命能成长的？怎么可能嘛？就像你不去教会，你说我天天在世界里，我一个人读着经，你真能成长啊？不可能的。你怎么成长？索多玛会让你成长？不可能的。但是呢，神有他的办法。你总会吃亏的，总会吃瘪的。为什么？因为世界会给你好果子吃啊，想都别想。不可能的。约翰福音十章，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盗贼来是来亲你的？不可能的。所以交给世界最终一定是败坏他的肉体的。所以你的身体啊，为什么我要读这段经文？你的手、你的脚、你的眼，你或者什么，你自己主动献给神，或者被世界败坏了，你总之是守不住的。阿们。那你还怎么样？你还不如我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他。你捞在手里，你最终也是被世界败坏。 因为你不去跟着神，你在世界里你一定就去做罪的事情，你逃不掉的，对吧？就像我不去读经，我一个人安静下来，我总想着不看看电脑，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啊，你就这些事儿嘛，对吧？你脑子里你不能空啥都不想，不可能，你做不到。那你想什么？你不想神的事，不就想世界这点事吗？哎，我就想想这钱怎么再赚一点。对，那这个事情就会有后果，这个后果就是败坏你的肉体，这就是这个意思了，使他的灵魂在主的日子还是可以得救。但是得救呢，就像什么呢？就像三章，我们往前看哈，哥林多前书三章。临前三章哈，我们从十节开始读哈。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这是保罗说的，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呢，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人在那根基上建造的功成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功成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这就是成圣。那根基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你得救了，你得救了，你的根基就在。但是呢，你成圣的路呢，可能是用草木和秸搭那个房子，搭的嘛漂漂亮亮，一把火全烧光了。啊，罗德就是草木和秸搭房子，搭在索多玛，一把火来全烧光了。然后呢，你可以像什么？你可以像保罗一样，你可以像彼得一样，你用金银宝石搭。然后火如果来了，你就能存得住。所以今天呢，我们回到这个马太福音的十八章哈，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十八章，他这里讲到的15到17节这个原则，为什么神突然在这里要讲这个原则？这个和谦卑是一脉相承下来的。他说你要么就主动谦卑，主动谦卑呢，神帮你的方式就是15、16、17节三节，他会让教会让你的弟兄来帮助你，你主动谦卑。你要么17节走完之后，你还不谦卑，你就要走像哥林多教会那样被赶出去，然后世界自然会败坏你的肉体，然后你自然就会在主的日子被动谦卑下来，因为上帝有100种方法让你谦卑。所以啊，我盼望我们每个人真的去得那冠冕啊！我们在座有许许多多得救的弟兄姊妹啊，这太蒙福了，何必受苦呢？是不是？没有必要嘛。你这不是好好的，你干嘛要去受苦呢？父也不要你的事，不想让人受苦嘛。所以很多人说呢，哎，我这个得救了，我是不是得把一切钱财都献上？什么？神喜悦你这心，的确是，但是这不是因为你，不是因为你的说我应该，我被动。是因为你真知道神的道啊，它是最美善的，你也真知道这些东西呢对你没有什么帮助，你也真知道呢你的成圣的路是早早晚晚要把这些东西呢都要和神的生命做个比较去舍掉的，那你还不如对主动一点，对，而不是最终被动的谦卑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道理了。那我们今天时间原因啊，没有办法再继续了。那下一次呢，我们会把18章讲完。那下一次呢，我们会因为今天这个故事没有，还有一个尾巴没讲，就是讲那个两三个人奉我的名哈，他其实是在讲判断的事，就是讲教会是有18节到20节在讲什么内容，在讲教会有判断的权柄，就是教会有审判的权柄，对。对，就是判断嘛，判断就是审判，其实对，就判断人嘛。其实，教会没有什么 就这不叫权柄了。其实教会的判断其实就判断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件事情你是错的，错的原因是什么，就到此为止了。就你要一直不听呢，教会还有个权柄就把你赶出去，就到此为止了。教会没有别的权柄，没有说什么不行我打你一顿啊，真打哈、啊，或者我把你交到什么官府手里，这都不是教会的事。大家能，祷告对，下一次我会解啊、这个可以用啊、其实马唐纳弟兄也就这些经文讲了很多，大家可以去读，这个是很好的角度啊、但这个的确不是这节经文出来的背景啊、这节经文出来的背景的确是在讲判断，讲教会审判的权柄，的确是，就是两三个人就有审判的权柄啊、就这个意思。比方说呢，我知道某个弟兄的确做错了，如果两三个弟兄都是这么认为，就有审判的权利，的确是。
因为如果用在教会的时候，就容易让人误解，就是哦，祷告的人越多，力量越大。
他并不是这个背景来的，但是呢，他的确是有一个应用，就是呢，那个方向的应用也是对的，就是两三个人奉他的名呢，他的确是在我们中间，所以呢，祷告呢，两三个人一起祷告呢，的确神是会听见。但是呢，这个不等于两三个人的祷告呢，就比一个人的力量呢要更大啊、这个没有，他并不是这个，对他并不是这个意思，对，就是教会的同心合一的祷告的确是好事啊、你也可以用两三个人奉他的名，他就在我们中间来支持同心合一的祷告也是可以的，只是呢这样的一个。经文它真的不是出于这个经文的背景啊、这个背景的确是在讲判断，讲教会的审判。
还有一个问题，就前面他说你们这些都是就第五节安慰我的名，
接待像这个小孩子就接待我，对
啊，你们接了，他是说的你们反复几类接待我，你们接待的这个人是指的信徒。
那第五节吗？哪一节？
凡使这信我
的信我的一个小子，
一个小子，就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了，就是其他人对待这个人嘛。
对，
这一群对待他的人，
是外面的，是外邦人。他第七节讲了，这世界有祸嘛？这世界有祸了。他其实
这个不适用于在主内的弟兄吗？
不，主上帝不会这么对待主内弟兄说话。他在讲世界，就世界会绊倒人，他在讲什么呢？
主里的也不能绊倒人
的。对，但是呢你要知道他这里讲的绊倒哈、是有后果的，是指着要大磨石挂在他的脖子上的。他和主里的这个得罪呢是有区别的。因为对，因为呢你知道世界对你的心呢和主里弟兄他有个本质的区别，主里弟兄他不是有心的，他只是被罪抓住了，世界他可能真是有心的，不是可能，他就是撒旦，他来是来偷窃杀害毁坏，他不是说呢我不小心偷了你东西，他不是的，他就是来做这个事情的，这是世界的。所以他说为什么绊倒人的有祸了，你讲的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下次我们有时间我们可以再多花一点时间来解哈。那我刚才讲的是第六第七节的这个角度，你理解的角度呢，你放在上下文的这个逻辑里的，其实你要看见耶稣的重点是在说什么，是在说你不要怕，是在说我呢的确是看顾每一个神的孩子的。所以六七两节和十节到十三节的和十四节的意思它是一体的，所以它在这里的上下文它不是放在什么，它是要来审判世界的，它只是告诉你呢绊倒人的世界哈、神对他的审判是很重的，你不要怕，神是他是告诉你世界是有绊倒人的事，但是呢对神会有审判，而且审判是很重很重的，你很得安慰的，很得安慰，就他告诉你很尊贵，但是呢你从你的角度 你要从世界人的角度来理解这一段呢，你会怎么来看呢？不是太好去应用，因为呢，因为他不是在讲你，因为他不是在讲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弟兄或姊妹。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弟兄或姊妹啊，他有个很重要的心，就他里面那个故意犯罪的心呢、是没有了，否则他是没有得救的。故意犯罪的心是没有，就他真的会得罪人七十个七次，真的会有，但他就是什么，他就软弱七十个七次，就这个区别。有没有这样的？有。就比如说我戒烟，我戒794次我都没戒掉，这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就我就软弱嘛，我实在是，但是我真的不愿意。这个是这段话里的意思，就是六节和七节哈，你不太好应用在基督徒的身上，但你应用在这个地上人身上呢，你也不太好跟他讲，因为他也不懂什么叫绊倒，所以你总是要先跟他讲福音。大家能明白，就这两节经文，你去讲一个外邦人听的，他也听不懂，他也不知道你讲绊倒什么意思。你要先跟他讲什么？你肯定讲福音，你是个罪人，你要得救。但你讲给弟兄姊妹们听呢，他会怕的，他说我怎么叫绊倒啊，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你要告诉他，你要到主那里去，你自己洁净你的心，你立志，神就会看顾你。我们在主里不是眼睛老去盯着不去绊倒人，你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你自己是眼瞎的，是吧？你否则的话，你在主里这日子过得你不知道该怎么过。对，就是你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子，所以你越不要绊倒人，你越要去，你要方向转过来，你要看自己。你说主啊，我知道我是败坏的，我是堕落的，我知道我是眼瞎的，求你光照我。我不想犯罪，因为犯罪不是对弟兄不好，对我是最不好的。你想，你去得罪弟兄或姊妹，和你砍手砍脚，哪个对你重要？砍手砍脚对你重要吗？所以你要应用你自己身上，你要应用第八第九节，这个对你有意义的，能理解吗？你眼睛要盯在第八第九节上，不要盯在第六第七节上。对，第六第七节对你没意义，因为你看了你也改不了。对，你看了你也改不了，你要盯在第八第九节上。你说主啊，我就知道我得罪弟兄姐妹就是常态，但我真的不愿意，哪怕到一个程度我要砍手砍脚我也肯，我真的不愿意得罪他啊。那你就不得罪了，因为你手脚都肯不要，你怎么可能得罪他呢？理解吧？但你说我真的不要得罪他，你做不到的。为什么？因为你手脚都不肯舍掉，你肯定会得罪他。你眼睛都不肯舍掉，你肯定会得罪他。所以你不是因为不想犯罪而不犯罪的，你是因为你立志我手脚都不要，你才不犯罪的。这个道理是很深刻的，你不想犯罪你是会犯的，你做不到。这叫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你做不到的。否则就不要基督了，他死了干嘛呢？对吧？如果我都能改，我要他来干啥？如果罪我都能改，我人能变好，我要基督来干什么？十字架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要的不是改，是要死。每个基督徒不是要去改，是要去死，是要天天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我们是在十字架上跟他连接的，我们不是在人的道德义在改良上跟他连接的。怎么连接？我都能改，我要他干什么？我是靠着十字架得救，也是靠着十字架成圣的。我是看见十字架的宝血我得救了，我是倚靠十字架的宝血我又死了一次我才成圣的。我又死了一次又成圣了，成圣什么？是越来越像基督了。我原来只肯舍10块钱对我来说跟命一样，我死了一次我才上了一次十字架，后来是上100块钱，后来是10000块钱啊，后来是舍我一件衣服，后来什么？舍我的眼睛。就是这样，就是一趟一趟上十字架。
就是这个后面就是唐龙一只手一只脚要跌倒，其实这个指的就是
对， 这两节经文最重要，这两节经文你仔细去读，仔细读啊，你求主，求主光照你，这两节经文特别重要。这两节经文就是神，就是耶稣说的那个经文的一个意思。他说你们若不舍己跟从十字架，不配做我的门徒。你们若不舍己背起十字架，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就这个意思。对，你得真的明白什么叫做成圣，就得你得要明白什么叫背十字架，否则你成圣的路啊全都靠肉体的。怎么靠肉体？哎，我都是个基督徒，我真不应该犯罪，我就下次不去得罪弟兄了。我告诉你没用的，你下次还是得罪他，你这次怎么得罪他，你下次还怎么得罪他。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为什么，这就是雅各的路。你以为雅各不想改啊？他改了130年没改掉，直到他死了，是吗？灵里死了吗？他真的看见主的荣耀了，他知道他错了，他要上的是十字架，不是去改。我们也是一样的，改是没用的。对，所以六七两节哈，应用到外邦人身上也不太合适，也不太好找的角度。但是应用在自己身上的就更不合适了，应用在弟兄这个教会里啊，也不太合适。对，因为六七两节是为八九两节铺垫的，重要的是八九两节。你眼睛让你犯罪就挖出来，手脚让你犯罪就砍掉，就这样。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啊，我们真的愿意，我们愿意成圣，愿意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父啊，您知道我们的软弱，您知道我们就像彼得一样，我们虽然愿意，但是我们是软弱的，所以我们盼望像彼得最终三次不认主之后，您问他的时候，你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一切更多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彼得谦卑了，彼得说你知道。父啊，今天我们在这的所有弟兄姊妹，我们也同心合一做着祷告，我们说主啊，你知道我们愿意，主啊，你知道我们愿意当罪来临的时候，哪怕手和脚我们也愿意舍了，哪怕我们的生命我们也愿意舍了。主啊，你知道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像腓拉铁非教会的弟兄姊妹一样，我们立志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你，我们就必见着您的荣耀，得着您在永恒里为我们预备的冠冕。求你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